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你伸出你的手来，上面是你的钉痕，你指着你的肋旁，上面是你为我们所受的枪伤。主，你为你的命为我们众人而舍，在十字架上你化咒诅成为祝福。主，在你有大能，但你却没有救你自己，你舍了你的命，我要救我们众人。主，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我们感恩，知道我们原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但却蒙你的恩典拯救，得以进入到神的家中。主，因此当我们在面临这世界来的苦难，主，叫我们不要再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因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分散，反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能够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够坚固在你面前为主来做见证。然而主，你也从不口出恶言，以不批评论断，你也知道那软弱人的软弱，因为你也曾安慰那即将要跌倒的彼得。所以因此我们也要效法你的样式，学习以爱包容，以爱接纳。主要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主，愿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叫我们这时候的心思意念专注在你身上，愿你的话语使愚顽人有聪明，可以使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是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明光，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你来引导我们。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段时间我想每一天就里面谈论的大概都是疫情。疫情打乱了我们中国人的信念，也打乱了许多教会弟兄姐妹日常的生活，甚至包括了教会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头我们会有很多的言语，其实我们已经听了太多的言语了。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用我们的话语彼此的安慰、造就、坚固，我们不用话语去批评跟论断。无论今天有来的人没来的人，有来的人没来的人不代表他们比较软弱没有信心，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事情。来到我们当中戴口罩的，你也不要觉得这个有问题他们比较软弱，他们没有信心，千万不要这样想事情。有人戴口罩是为了自己，有人戴口罩是为了别人，无论如何我们都当去接纳。待会我领圣餐，主领圣餐的时候我也戴口罩，为了别人。今天预备圣餐的人他戴手套戴口罩，为了你们。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当彼此接纳，不要彼此分门别类，这个会中了魔鬼的诡计，也让教会不会合一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讲到的主题，献祭 是以色列人生活的重心，也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因为他们的生活以上帝为中心。所以献祭，当他们有罪的时候他们献祭，当他们想要感恩的时候他们也献祭，当他们有各样节庆祭典的时候他们也献祭，他们的生活脱离不了献祭，因为神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跟重心。利未记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二节，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这边是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条例，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我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下一页，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可以吗？看到下一页。好，这段经文里头记载了，前面是献祭，要把纯全的、没有残疾的献给神，为了要怎么样？为了要尊神的名为圣，因为神是叫以色列民成圣的神，并且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段经文用这三点作为献祭条例的结束，所以你可以发现以色列人世代如果谨守遵行献祭的条例，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而这条经文里头它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用完全的供物表现出敬畏尊主为圣的态度，第二点就是以完全的供物代替不完全的罪人，第三点以完全的供物感谢上帝拯救的恩典。祭物的完全表现出他们敬畏上帝，他们不随便不轻忽的那种态度，尊主的名为圣。第二点，因为提到耶和华说我是使你们成圣的那位神，所以以这个完全的祭物来代替我们不完全的罪人，所以神使我们成圣。第三点，神提到说是我把你们拯救出了埃及，所以借着这种完全的供物来表现出对上帝拯救的恩典的感恩。只是以色列人后来离弃了神，不遵守主的道，甚至他们把残疾的有瑕疵的祭物献给神，大大的亵渎神的名，以至于神向他们生气。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了逾越节的夜晚，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的马可福音，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
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大祭司漏夜审问耶稣，可是却找不到见证人可以控告耶稣的不是。后来有好些人做假见证污蔑他，可是证人之间的证词也是出入不合，所以这种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却找不到耶稣的问题，他就好像旧约献祭的时候，大祭司在寻找那个纯全没有残疾供物的过程。耶稣他没有为自己伸冤，整个过程他不言语，一句话也不回答，这个表现就有如被选中的祭物，不会为自己辩驳求饶一样。所以耶稣现在成为逾越节被献给神纯全没有残疾的羊羔。所以今天我讲到的主题有两点大纲，第一点要建立正确的敬拜，第二点建立真实的门徒。在克西马尼园，耶稣束手就擒，他没有使用自己的能力拯救自己，他在审讯的时候以耶稣的智慧，他可以轻易的驳倒众人不实的指控，可是耶稣却选择沉默，他盖棺承受所有莫须有的罪名和冤屈。所以这段经文中耶稣的沉默跟众人的七嘴八舌，无罪人的沉默跟罪人的谎言，创造者的沉默跟受造者的强嘴，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当然这背后是灵界，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征战。第五十八节，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当时有人控告耶稣说这是他讲的，可是耶稣的原话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事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耶稣原本是说你们拆毁这殿，但现在被说的是什么？我要拆毁这殿。可见这些人的诡诈扭曲耶稣的话，你们拆毁这殿，是耶稣在责备以色列人在圣殿中的敬拜充满了虚假，表面上很虔诚的遵行礼仪祭祀的条例，但背后却干尽偷鸡摸狗的勾当，把虔诚把敬虔当作是得力的门路，把圣殿当作是贼窝。所以圣殿本来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是上帝与他子民相遇的地方，但以色列人却让圣殿充满了邪恶、贪婪以及污秽，所以以色列人亲手拆毁圣殿，是他们自己亲手拆毁的。虽然有形外在硬件的圣殿是在主后七十年被毁，但是耶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圣殿的意义早就荡然无存，上帝不在其中，早就被以色列人拆毁，不复存在。所以耶稣说：“你们拆毁圣殿。”现在耶稣要以他的身体 取代圣殿，把他自己献上为祭，取代圣殿有形的祭物。所以除了外在的圣殿，耶稣要以他的身体取代，更重要的是耶稣要透过他的死取代人内心虚假的圣殿。外在的圣殿之所以没有上帝的同在，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人的内心没有上帝。以色列人用其他的东西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用遵守律法字句，用遵守人的遗传，用外在假冒伪善的行为，用这些东西建构起内心自以为很圣洁、自以为很虔诚的圣殿。但现在耶稣要透过他死把这些东西都取代。所以正如先知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这样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当时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这是第一件恶事。第二件恶事是什么？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为自己建造一个虚假的圣殿，但是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所以耶稣要透过他自己取代外在，也取代内在那些虚假的圣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大概四分钟，这个影片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他们称自己为弥赛亚徒，他们不称自己叫基督徒，他们说是弥赛亚徒。这是一个弥赛亚徒，一个信耶稣的犹太人见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灯粉的麻烦，帮我关一下。影片没有错。
你直接播放影片，直接播放影片。
I think we have to define things. Let's go back in time for a moment. 2,000 years ago, there was a messianic expectation in the land of Israel. And the essence, the stages of the Jewish faith told us the following. There is a very interesting passage in the Oral Law that says this: all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has been given us to us in Sanhedrin 99. It says, all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have been given to us so that we will know the name of the Messiah. In essence, the entire thing we call the Hebrew, the Tanakh, the Hebrew Bible is given us for the Messiah. So the question is, do we look for him or not? Most of Judaism is also for the Messiah. They know that the Messiah is to come, but they don't really necessarily looking for a Messiah. So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sure, it's happening. It's really truly not what you read, it's how you read it. I started to read not just the Bible, but even the Jewish writings, looking for the Messiah, because I understood as a Jew, there's a prayer that we say in the 30 days before Yom Kippur, you know, in the Rosh Hashanah, actually. There's a month called the month of Elul. And the month of Elul in the Jewish calendar is a month that you ask for forgiveness. You ask for forgiveness, forgiveness, forgiveness. And there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 in the prayer of Elul. In the prayer of Elul, it says, we are in a deficit today. The prayer literally says, we are in a deficit for today because we don't have a Messiah. And even worse, we're in exile. But I scratch my head and I said, wait a second. Why are we in exile? We prayed and we're in the land of Israel. How can we be in an exile in the land of Israel? And if you read the commentary on this prayer, it's explained that without Messiah, we are in a spiritual exile. All of Israel today is in a spiritual exile. That's why the rabbi said something interesting. You know that the first temple, the second temple, both temples were distracted in the same day. It's called the ninth of Av. In the ninth day of the month of Av, both temples were destroyed. That's why the rabbis concluded that the Messiah has to be born of the ninth of Av. Meaning what? The Messiah has to replace, in essence, the temple. Well, look at the reality. We have no temple today. We cannot practice Judaism. We cannot go up three times a year to the temple to do anything because we don't have a temple. So what's the solution? The solution is a Messiah. So to answer this, then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the question, who is the Messiah? Where is he going to come from? What is he going to do? And all the answers are provided in the Hebrew Tanakh. And for me, it was a journey, very, very long, and I can say painful, very painful journey to find me. But then there is a light, but before there was a light, there must be a lot of darkness before I can find the identity of the Jewish Mashiach.
就是他们先知预言当中所提到的弥赛亚。刚才影片里面提到两个圣殿同一天被毁，在犹太历的五月啊，翻译上面打错了，打成十一月，是五月九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两个圣殿在同一天被毁，在五月九号。而他们认为将来的弥赛亚再来会取代这些被毁的圣殿，所以弥赛亚就是他们即将要敬拜的那位那个圣殿的所在。就如同基督所说的，他用他的身体取代了圣殿。所以我引用了这个犹太人的忏悔月的祈祷文，刚才他讲到的，他说我们正生活在赤字当中，属灵的贫穷里头，因为没有弥赛亚。如果没有弥赛亚，我们还在流亡当中，我们处在属灵的流亡里头。所以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以他的身体取代被拆毁的圣殿。基督耶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这是我们宣道会我们的核心的价值里头的第一点，叫做 Christ Center， 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乃是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当你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渐渐基督耶稣的生命会取代我们里面老旧我的生命，我们会活得越来越像耶稣。所以腓立比书一章二十
节将说，我们一起来念，请。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活死了就有益处。弟兄姐妹，这经文里面讲到说，他说我期盼，我衷心的期盼，我不会做出任何一件使自己羞愧的事情。他说我衷心这样的期盼，要我凡事放胆，无论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彰显，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长大成熟，活像基督耶稣。我们就是现代的基督耶稣。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想，弟兄姐妹，教会是基督耶稣，就是耶稣。教会不是一个组织而已，教会就是耶稣。请问如果耶稣在这个时代面对现在的疫情，请问他会有什么反应？我想请问你们，当教会在做出一些决策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想事情，我们是从自我的中心为角度去想事情，还是以耶稣为中心在想事情？如果我们是以耶稣为中心在想事情，那么教会的所有的决策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不是以保护自己，而是从舍己的角度。教会会欢迎这时候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不会恐惧，我们不会害怕，因为基督耶稣也是这样拥抱大麻风的病患。旧约对大麻风病患是将他们隔离，但耶稣却去触摸他们，拥抱他们。这是教会应当想事情的角度，教会是从舍己的角度，不是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教会是从信心的角度，而不是从凭眼见的角度在想事情，因为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体会什么叫做舍己。第二点，建立真实的门徒。第66到72节，这段经文记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否认自己的身份，与第62节耶稣承认自己的身份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当去思考，我们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表达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我不是在问彼得这种特殊情况被武力威胁的时候，不是，我问的是弟兄姐妹，我们平常我们用什么方式在承认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周遭的人，外邦人，我们教会的慕道朋友，其实都在看我们如何表达基督的信仰，他们都在看。这段经文耶稣的沉默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这是一个现今，这个现今的时代是一个喜欢自我表达的时代，凡事都要真理，以显自己为义，要展现自己的口才跟聪明。传统的媒体，网络的媒体上面口沫横飞，浮夸不实，真伪难辨。身为基督徒，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是要加入这些捕风捉影的口水战，还是要用纯正的言语 成为这个世界良心的生意。你不要忘记了，在这个可见的世界的背后是灵界，受到灵界的影响，魔鬼极力的试探诱惑，寻找可吞吃的人，要筛我们。我们若是没有看到天空幽暗世界属灵的征战，来警醒你自己的口舌，你就中了撒旦的诡计。雅各书三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基督徒的说话正代表着我们如何承认我们的信仰，基督徒的说话正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如何，我们所说的话，包括我们在网络世界里用键盘说的话。所以不要急着说话，不要只做键盘侠啊！现在网络用词，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很多时候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说的话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与伤害。舌头能安慰人、造就人，但实际上说，舌头也像敞开的坟墓，会污秽人。有谁能够把握自己所说的呢？何况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17:9，我们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说的话若不是出于上帝，多是虚伪的掩饰，错误的借口，甚至别有目的。弟兄姐妹，因此当我们面对别人无理的指控、误会、歧视、周遭环境带来的不安、患难、凌辱、受苦、逼迫、灾难，面对这些东西，我们会有情绪，我们会恐慌，我们会忧惧，我们会愤怒，我们会难过。但千万不要让这些情绪控制了我们的口舌，不要让情绪控制你在键盘上打的东西，更不要让情绪惹动了我们的灵，以至于说了急躁的话。这是引用了摩西他的经历，因为他被以色列百姓惹动了他的灵，以至于他说了急躁的话，得罪了神。所以此时面对这个环境，你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方法就是安静沉默。面对耶稣，面对这些不公的审讯，受尽羞辱痛苦，他不说一句话，他除了承认自己的身份是弥赛亚，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以赛亚书3:7，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耶稣沉默不说一句话，
直到上帝为他伸冤。耶稣在危急的时候都不说话，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还急着说什么？所以这一次面对外面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各样的嘲讽、讪笑、谩骂、自私的言论、各种新闻。弟兄姐妹，我们当去思考，那我们彼此间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网络上也不少发信息，我们发的又是什么？我们说的话，我们发的信息，会使人没有平安，会使软弱的人更加软弱，会使恐慌更加蔓延，还是我们谨守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安静等候上帝的作为，为中国守望祷告？患难验证了门徒身份的真实，灾难也更试验出我们信心的真伪。我没有办法去评断你们的身份，我没有办法去评断你们的信心，唯有你们自己知道。有时候信心表现在不说话，平常话很多，讲话很大声，很会讲的人不一定是有信心的人。早期基督徒的称号不是自己取的，现代人都很大声讲我是基督徒，可是你要知道，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可没有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这个称号不是他们自己取的，是外面的人看见有一群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善行，看见这群人怎么生活跟别人不一样，一探究竟，哦，原来是一群叫做敬拜基督的人，那这群人给他们取个名字吧，基督徒。基督徒是别人取的，是别人从这一群人身上看到他们的信心，看到他们善行的榜样。所以昨天我跟一个家庭在吃饭聊天中谈到中国的疫情，有很多从湖北从武汉出来的人，他们所到之处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没有人要接待他们，旅馆不欢迎，餐厅不接待，到处碰壁。可是却听到有家庭教会在这时候却愿意成为这些人的避难所，没有人接待，我接待你，给他们安歇之处，给他们食物吃。所以为此我感谢神，这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在患难的时候，这是教会在患难的时候承认信仰的方式。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建立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门徒，能够在这个即将充满患难的时代能够做主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正好借着时间，我们审视自己，是吗？还是我们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吗？是我们的生命吗？我们是一个怎样的门徒？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同声开口，你来为你自己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软弱，但主你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你知道我们软弱之后需要你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愿我们 在这里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蒙你垂听，所以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面对这些患难，我们能够靠主刚强。主，我们谨守我们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这些话成为那生命的见证。主，愿你来接近我们的口，使用我们的口，成为传福音、传真理、成为这世代得安慰的出口。主，我们仰望你，祷告奉靠耶稣。